翻到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晨星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二十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然后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那么十七节回过头，前一章最后的一节，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还有就是我们看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欢聚在一起。我们把今天下午和晚上这一点时间特别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给我们权力，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好像难得能听见你的话，我们难得在百忙之中能这样坐在你的面前，虽然外面身体疲倦，主啊，但是我们仍旧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今天下午和晚上你把一些最重要的话还没有说完的话对你的儿女们发声。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不漏掉任何你一句话，任何你重要话语的片段。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粗心的人，我们承认我们也是懒惰的人，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个不容易聚精会神的人，但主啊，今天下午和晚上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的圣灵。好，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一次圣经讲座讲的启示录的第三天。我们今天是下午跟晚上，我们都知道今天早晨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参加聚会，教会的聚会有各样的侍奉，所以我们大家身体的疲惫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相信，既然主预定今天预备了下午跟晚上这个时间，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相信说，虽然外面可能会疲倦，但是我们求他复活的能力，那个生命复活大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托住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告诉主啊，主啊，我愿意，不管多疲倦，我们知道说复活的大能就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聚精会神在主的脚前，就能够听清楚主对我们大家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看过第十三章，一直读到第十三章。那么第十四章呢，我们也大概的提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们稍微的再做个最简单的复习。我大概呢说一下，就是全本的启示录是22章，前面11章，后面11章。那么前面11章是一段，后面11章是另外一段。那么前面11章给我们看到 讲到揭开七印的时候，一直到最后的一个印，那么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就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这样第十一章就告一段落了，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七个印。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跟上来的话，你姑且把这个七印当作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一连串事件的代号，等到第一个印发这个揭开的时候，就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一直到主回来刚好是七个印。那么第七个印里面呢，刚好有七个号。那么我们特别在第八章里面也看过怎么样的第八号，这七个号在那里吹响的时候，那么一个号一个号里面也是一连串的事件。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实在说来已经来到第六号。那么前面四个号呢是灾难，但是后面呢三个号呢是祸患，因为圣经说祸灾祸灾祸灾，每一个祸灾相当于一个号，所以第六个号是第一，第五个号是第一个祸，第二个号是第二个祸，第三个祸呢是第七个号。所以我们眼看着要看第七个号，那如果第七个号弄清楚了，那么整个七个印就完了，那么一直呢到了第十一章，可以说就到了永，就到了千禧年千年国，然后最后就到了永世。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你们这里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第六个号以后，第七个号，我们想知道第七个号的时候，哎，圣灵很快的一直就略过去，很快带一笔就过去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从十二章开始要从头来起。那么从头呢，第一要把前面所没有说的第七个号把它讲清楚了。那么还有呢，前面这么多号，这么多灾难，甚至于祸患，一定有个解释的。所以现在呢，从第十二章开始就给我们看有七个异象，就是第七个号你正要看的时候，结果你看有七个异象。实在说来，七个号里面应该是包括七个碗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当还没有进到七个碗以前，还没有进到神的大怒、神的烈怒、神的震怒以前，那么圣灵要停一下给我们个解释。所以呢，从现在我们从十二章开始就有了七个意象。那这个七个意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回过头去把有一些事情把它解释一下。比方说在第十一章讲的兽是从无底坑上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它是谁？它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敌基督？那么你读到十二章十三章就开始有解释了。那么还有呢，如果真的有这么灾难，真的有七个号，前面是环境的灾难，后面是人生的灾难，前面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倒下毁坏，这个的确对整个世界的带来恐怖的阴影。所以我们知道说，撒旦所给人的苦难乃是叫人害怕，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你看见吗？当他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三分之一，还留下三分之二。为什么？因为三分之二如果害怕了，很自然的就做了他的食物，很自然的就完全被他掌握在里面。我们说过，狮子啊，当他要寻找东西吃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吼叫。那么因为他的身世那么洪亮，所以很多小的动物呢，一听见这个声音他就走不动了，走不动。所以到时候呢，狮子来一个个捡就可以了，因为他们根本动也动不了，逃都逃不掉。那么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的意思要我们怕，什么时候你害怕了？因为我们贪生，因为我们怕死，他又是长子权的魔鬼，所以呢，他就予取予求。有的人就算命，有的做这个做那个风水等等等等，许多的迷信，许多的偶像就通通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一种的苦难，那个苦难代表什么？代表魔鬼的怒气。而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上当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前面四个号的灾难是三分之一的环境上的污染也好，或者说苦难也好，然后到了后面三个就是身内的，像蝗虫的祸，五个月，那么生也不得，死也不得，那这是一种 torture， 是一种折磨。 那么然后接着的就是第六个火，第六个号，第六个号我们说过了，那个可以说新恐怖主义呢，到了第六个号算是到了最高峰的。新恐怖主义的起点是911，从那个其实911以前，从1990年根据联合国的这个记录，我们知道说有一种恐怖主义叫做新恐怖主义，它呢是希望达到某一种的效果，所以它的规模都是很大，都是有规模性的，能见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911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但那个只是开始。那能见率越高，你用的武器一定是大量杀伤的武器，你不会杀小猫三四只，不会，你一杀就是10万人、20万人或者多少人。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事会发生。最近就是前面两天的事情，大家如果看报纸都知道，你知道科学家们呢花了好多的钱，多少100亿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就有一个投资，就希望说在法国跟这个瑞士的附近，他们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他们弄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所谓对撞机。那么什么叫对撞机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就把一些的这个原子呢就送到机器里面去，让它速度加快加快加快。那么加快了以后呢，那么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质子，我们现在姑且不去管它什么东西，那么那个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的几乎达到光的速度，然后让他们对撞。那一对撞以后呢，那么根据科学家们说，这个应该就会想，就会什么呢？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可以产生啊，这个宇宙刚开始的头3分钟不是有一声霹雳吗？这是 Big Bang， 所谓霹雳说。那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最早最早的3分钟，那么你要知道，最早3分钟如果对撞真的有一声霹雳的话，后面有什么的结果？那么好了。这些科学家们非常勇敢，他们也研究过了，撞了会不会世界末日，他们不知道，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因为大家你们知道有一个科幻的电影，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呢他找到了，就是说他有一个叫做物质跟反物质，那么这个两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对撞的话，就是世界的末了。然后呢有些科幻就告诉我们说，那么然后他们怎样是希望要把整个的梵蒂冈把它毁掉，那么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情节，意思就是说如果让物质跟反物质一对撞的话，这个世界就毁了，那类似这样的情节。但是科学家呢就把它搬到现实的社会里面，你看多少百亿美金，多少人钱，然后10000的科学家投入在这个整个的所谓对撞，这个叫强子对撞机。那么大家可以想到，这个的确如果就着研究科学就要追求知识来说，那么大家就要投入很多的资本，很多的人力，但是你不能说没有人，你不能说大家不忧心。虽然科学家们可以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啊，很多事情啊在太空啊已经都发生啦，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人的头脑到底不是万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的头脑万一有一疏怎么办？所以幸好呢，你知道好几个月前对撞了，在一天就出了状况了，所以修到现在，所以又再撞一次。好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么大家都知道，都等着要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很多人还是捏一把汗的。那也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真的那个事，如果真的一碰有什么事情毁灭，那一下就没有，那你我一下子就不见了，那你也不必很担心，也不必连忧心都来不及。但是问题在这里，在什么呢？就前几天法国呢情报单位就抓到了他们在里面服务的一个科学家，这科学家32岁，而且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他的著作都到世界上就都被公认的等等，所以这么优秀的科学家，现在居然说是他呢其实呢已经跟凯达联络好了，要对法国或者英国发动核子攻击。那这些人当然对科学很懂了，当然他在机器里面弄这些当然非常非常懂的。那么想想看，如果这些事情落到真的有心人要毁灭这个世界或者毁灭某一个地方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不就是灾难吗？这个叫做大量杀伤的武器，核子是一种，化学武器是一种， 生物武器又是一种，而且生物武器是个穷人能够发展的武器，一块钱就可以毁掉敌人的一平方英里，你想想看。所以如果真的到了有一天，尤其又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你看见吗？那么等到如果真的像启示录第九号启示录第这个第六第八章讲到第六号的时候，那如果真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什么，圣经明明讲有什么呢？有火，有烟和硫磺，杀了人三分之一。那普通的火跟普通烟普通硫磺不会杀了三分之一，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所代表是三种大量杀伤武器，一杀就是三分之一，一杀不是3000人倒下，是20亿人倒下，200,000,000人倒下。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六个号可以说是到了最灾难到了最高峰的，可以说新的恐怖主义大概从911开始，2001年开始，大概其实10年前已经开始了，慢慢慢慢要演变，要越来越厉害，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启示录第九章啊，那么特别到了第六号，你就知道说，哎，果然这个事情到了高峰。所以这是恐怖，为什么三分之一？为什么三分之一？当你三分之一倒下的时候，对三分之二所造成的伤痕恐惧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时候他可以予取予求，这个时候你要他要叫什么，你只要做就好，你只要保住生命就可以。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应该是灾难了，那么又不光灾难，灾难以后又有祸患，那么祸患一共有多少年呢？祸患最少是7年，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前面11章就读完了，我们可以说很快的复习，那么第一章一直讲到第13章，然后11章，然后12章开始呢又是开始重新复习。我讲过第一个是复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把第七个号要交代啊，第七个号到底什么，或者说最后的一个祸，第三个祸是什么，要把它交代清楚。所以等一等呢，你看见到了第五章、16章就开始交代了，但是前面有12、13、14，那么12、13、14呢是回头复习一下，告诉我们那个从无底坑上来那个兽是怎么上来的，还有第五个号不是告诉我们有个心掉在地上，那么到底详情是如何？那么详情如何呢？是在12章替我们分解的，在12章、13章替我们解开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又会解释一个好消息，一个男孩子诞生了。弟兄姊妹，虽然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看人男孩子诞生了，人类的希望记在什么地方？人类希望当然记在男孩子的诞生。所以在一连串的坏消息里面，现在有了好消息。所以这个从12章开始，不要忘记，一面不是事情越演越烈，事情越来越糟糕，不是的。一开始你看见一个妇人是属天的，是星星、月亮、太阳，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属天的妇人，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给你看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前面第一章，前面第一段，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的教会。和他的圣者，然后呢后面这个12章开始给我们看，就说属天的妇人和他的男孩子，清楚不清楚？那么夏娃的对面是蛇，你看这个属天的妇人对面那是龙，那个龙就是一个古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不错，你看见龙你害怕，你看见兽，两只兽都觉得恐惧战惊，但是问题就是不要忘记，现在呢好像大势已去，好像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有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男孩子终于被提到宝座上，然后呢，空中清出一条路来，我们的主很快就可以回来了。因为现在他不要经过敌人的大本营，因为整个空中一个新路就会局面出来。好，关于这个详情呢，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不愿意再重复，因为再重复我们的时间就没有了。不过呢，我们稍微快很简单点一下就可以。那么我们晓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大灾难，啊，就什么叫灾难？你要讲个听，主说空前的灾难，那么你说大灾难也好，祸灾也好，3年半都好，你怎么说都可以，多少年不重要，重要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有一段的时间是灾期， 是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那么怎么给他下定义呢？我们叫十二章就下了定义了，很清楚的，就是在主回来以前，我们叫空中有个征战，那个征战呢乃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和什么和撒旦跟他使者在空中征战，因为现在撒旦是盘踞在空中，所以他是空中的恶魔，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他也是空中的掌权，掌死权的魔鬼都在空中。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如果空中仍旧有敌人的地盘的话，那么你想想看，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当然是拦阻他什么，拦阻当然是那个他一定要经过这个敌人的领域。所以呢，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整个这条路要清清楚的，然后主才能回来。那么感谢主呢，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结果，我们这男孩子生下来，那生下来男孩子呢就被提到宝座。我们说过，根据启示录呢，这个掌管这个男孩子呢，这个 铁杖管辖万国，一面指着基督说的，一面指着教会中的圣者说的，我们不再详细解释了。那么就做背题的原则来讲，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主升天的原则，因为如果这里是基督被提到宝座，那指着主升天来说的。但就时间点来讲，你看见这个主要是用在什么？用在得胜者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是刚刚好就在最后一次，就在撒旦被摔到地上去那个时间点。那么大家都知道，主升天以后30年，保罗那个时候写了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天空中的恶魔，所以那个时候可见魔鬼还在空中，并没有摔下来。所以严格说来，你要讲基督的升天，就的时间点来讲是不对，但是就原则来讲是对的，因为背题的原则就是主升天的原则。主升天，因为他生命成熟了，那么背题的原则也是圣徒成熟了，他就背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讲到得胜者背题，那么好了，就在那个时候，因为征战的结果。你看见吗？征战的结果，那么一面来讲是米迦勒胜过了魔鬼，那另一面呢，这里讲的弟兄胜过他，那么他们所控告的弟兄就是基督徒。所以这就指着胜者来说，原来这个男孩子就是弟兄怎么胜过他，因为什么？他们一背题，然后空中就有了征战，有了征战撒旦就摔下来。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你看见说得胜者的产生结果怎么样，给仇敌一个致命的伤，这个伤害是叫他本来在空中还盘踞的一大部分的地盘现在完全没有了，所以圣经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呢，他说诸天跟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当然要快乐，但是不止，但是呢，地与海有祸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撒旦跟他的使者就怎么样，就跑到地球的表面上来了。那我们知道，就时间点来讲，主升天之后没有发生，他30年以后还是没有发生，所以可见这里就做真正的应验来说，是指着什么？指着教会中的圣者在灾难以前被提说的。而且呢，为什么提到宝座呢？因为我们就要不要忘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是初熟的果子，所有圣经里面的初熟果都送到圣殿，不是送到仓里面去，不是送到圣殿。所以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初熟的果子送到神的宝座。第二呢，因为在这里整个的路已经被清理出来了，就现在这一班的得胜者就代表全教会去迎接催促主的回来。所以十二章就变成非常关键。我们等了半天，我们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回来？主，你们真的希望主回来吗？我们一直在算主什么时候回来，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撒旦要从空中摔下来，什么时候那条路要清出来呢？那问题就是说，教会有没有一般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然后因着他们的得胜，他们就把主的回来带回来。所以催促主的回来，这件 hastening to the coming of the Lord， 这个回来这个动作是谁的动作？是教会中得胜者带来的。感谢主，教会产生得胜者。所以不管今天教会多软弱、多失败、多荒凉，但是神用教会产生一般得胜者，神把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比别人都更早的成熟，因为 他们真的真的你看见了，能够吸取阳光，他们能够这个睡成长的比别人更快，付更多的代价，背更多的十字架，流更多的眼泪，他们所暗中所做的比明中所做不知道做多少，那弟兄姊妹他们当然是得胜者。所以我们知道在主特别是在十二章给我们看这一班得胜者要被提到宝座上去。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现在呢空中完全清理出来了，所以天跟地可以快乐了。而且为什么在这里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呢？因为现在基督可以降临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回来了，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件太大太重要太重要的事。好，所以这个是很正面的意义，你看你讲到这些的很正面很正面。不过当然反面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什么叫大灾难，大灾难意思就是说本来撒旦是盘踞在空中，那么现在呢不同了，现在呢因为现在怎么不同法呢，意思就是说那么现在本来呢当撒旦盘踞在空中的时候，那黑暗的权势啊是笼罩整个的外太空或者整个太阳系，所以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呢，地球也能感觉到它黑暗的势力，但是多多少少减轻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的势力是散发在遍布在整个太阳系的话，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就是说撒旦黑暗的权势完全浓缩集中在地球的表面，现在地球表面所承受的压力是原来整个外太空或者整个银河系所能承受的。你想想看，你现在你就可以知道每平方单位它所承受黑暗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太阳挖空的话可以装130万个地球，你太阳大得很，银河系又大得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大。想想看这么大的银河系当初现在能够盛装整个撒旦那个黑暗的权势，他的怒气都还通通放在里面。那你想想看，等到整个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位，现在呢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应当快乐，那现在呢地和海有祸。为什么？因为地跟海是地球的表面，所以现在整个的黑暗势力就浓缩的而集中的在地球的表面。那请大家想想看，这不是灾难是什么？这不是空前的灾难是什么？这个不是很明显说那他气愤愤到你们那里去，这不是撒旦怒气吗？我们说过了，那个前面六个号天使只吹号只宣告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他自己没有亲自把那个愤怒碗的愤怒倒在身上，所以天使没有直接的参与，没有直接的动作，没有，他是宣誓。为什么？因为那个四个在四个角的天使是堕落的，他们现在得罪了许可，他们开始吹风了，然后不止台风是飓风，还有各种各样的地就是三分之一受灾害，海三分之一受灾害，江河三分之一受灾害，天象三分之一受灾害，你看见吗？都是环境上的苦难，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这个是那个四个天使堕落的天使，不是好的天使。然后呢在这幼发拉底有四个天使被释放了以后呢，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请记得这些灾难是怎么开始的，这些灾难我们说天使只吹号只宣誓，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看见吗？好像当初这个撒旦从神那里得着许可一样，那么结果呢他首先让这个约伯外门身外之灾，然后他全身长疮身内之灾。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情形就像当时什么像约伯一样一模一样的情形。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还是什么是撒旦的怒气。那么撒旦的怒气从主耶稣一定十字架就开始了，结果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主伤了他的头，那么他当然也伤了主的脚跟，我们的主也流血了。然后以后你看见吗？等着教会诞生以后，撒旦从阴间的门向来打开的，然后300年大逼迫，他用罗马帝国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罗马帝国的枪和炮经过了300年的这个逼迫，罗马帝国虽然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 结果在罗马帝国的版图，自从逼迫300年以后，在他的版图里面，每2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看看，这不是福音的得胜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就清楚，那个怒气是牢在就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全世界你打开笑，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怒气还在。许多时候我们的苦难就是因为受了仇敌的攻击，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要忘记，许多的苦难不是从神来的，许多的苦难乃是从仇，那是因着仇敌的怒气，他对于我们这些忠心的人，对于跟随主的人，他就是不甘心，他要想办法来折磨我们。但是感谢主，要我们应该像这个加勒所说的，我们要上去，足能够得胜。那些要吞吃我们的，我们要吞吃他们。所以圣经说，弟兄胜过他，胜过谁呢？就胜过撒旦和他的使者，胜过他，这怎么可能？他们日夜控告这一班的弟兄，那应该就软了，就没有了。你记得连马丁路德也被控告啊，结果呢，马丁路德后来这个他叫撒旦退去，因为耶稣基督学已经洗净他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建立的道，他们最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你看，这就是得胜者。好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说，这个现在这个整个本来盘踞在空中的那个黑暗的势力，现在浓缩在地球上，所以自然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灾难就开始了。所以你要定这个灾难，或者空前的灾难，空前绝后那个灾难，那么你怎么下定义呢？就是自从这个龙跑到地上来，然后呢他就把五体坑打开了，那就那个心掉下来把五体坑打开了，然后谁就上来了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只兽就上来了，然后呢他把地也打开，地打开什么？就是把阴间打开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知道说就第二只兽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说地的最底下是阴间，海的最底下是无底坑，无底坑乃是监禁幽灵邪灵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等到新天新地以前，连海都要交出死人，地交出死人，就是那阴间的人，所有属于亚当之类阴间的人。那么海呢，就指着我们的所有邪灵这里面的啊等等。那么好了，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但是很清楚你看见，等到这个龙一到沙滩上，然后他把阴间的马打开，然后把这个无底坑的马打开，然后一只兽上来，两只兽上来，然后三而一的恶者，就是撒旦，第一只兽、第二只兽就陷在这个地球上。那么这个当然是地球的苦难，地球的大灾难。那么龙呢，是抵挡神的，因为他神的对头，而且又是冒充神的。那第一只兽呢，是抵挡基督的，又是冒充基督。基督曾经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呢也受了死伤，结果也活过来了，结果迷惑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他是冒充基督的。然后呢，假先知是抵挡圣灵，而且他是冒充圣灵。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等到三而一的恶者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无底坑的门也打开，这个阴间的门也打开，你就想想看，这个阴符的势力倾巢而出，这个不怎么不是大灾难？当然是大灾难。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讲大灾难，你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形容都可以，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启示录这里讲的再生动不过。如果你用全本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放在一起，那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第二个兽呢，跟第一只兽是狼狈为奸，那么假先知呢就替这个敌基督呢就创造机会，就给他这个做球给他接，那么很清楚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吗？结果不只是这个世界是军事武力上是大一统的，而且经济上也是大一统的。为什么是大一统呢？因为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吗？整个的一面是这个敌基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黄金的经济，不再是经济萧条了，可以说是经济的荣景，这是敌基督带来的。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 它的权势越来越大，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要有人能够拯救我们今天的金融海啸，我们都可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当这样的时候，起头它完全是以这个好像救世主的那个姿态出现，我来拯救这个世界。那么最后等到慢慢这个他掌握在权，他慢慢就把这个网就慢慢往里面收。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控制所有的人。那么想想看，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再大家可能不再用纸币了，因为纸币因为又不卫生，因为还有很多还有假钞票，有这些东西。那么现在以后不可能不会在这个远可能了。你到银行去的话，你就也许你这个电脑在你前面，那你这个额头上可能就有你所有的钱。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那你一进去你的名字什么都在里面，那你要取多少去取多少钱。所以以后是很简单的，可能不需要，而且呢可能每一个汽油加油站的旁边都有这么个机器，你就随时可以领钱的。所以不需要钱的，不需要纸币的，根本不需要纸币。好了，那么假定说人类真的到这么一个地步的话，那么想想看，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额上也好，右手上也好，你一定要有个记号啊。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这个记号有一个记号，那么现在一基督呢，他就来一个植入性行销，他呢就很自然的就把他自己的那个记号那个放到那个所有的那个像货币里面去。那现在你买还是不买，你要还是不要，你不能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所有真正忠心的人，他们宁可死，宁可穷，宁可没有东西吃。但是问题这样，你如果不这样做，你不能买卖，没有钱，没有货币。所以想想看呢，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将来要有的局面。那么自从有了高科技以后，自从有了恐怖行动以后，我想我们慢慢越来越清楚了。就是连美国那么讲民主的国家，每个人都很自由的，你可以自由来也可以自由去，但是他不欢迎这个恐怖分子自由来自由去，那怎么办呢？恐怖分子又会造假，又会造很多的假文件。所以将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你上额头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你额头上，所以你进美国入境的时候，你只要过去就行了，就像很多你开车你怎么开过去就行了，所有的资料都在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那么你很自然你会想象到了真的第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全世界经济挂帅。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想想看，敌基督一定是像当初希特勒一样。希特勒为什么后来得整个德国的人民心？因为当德国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把他们拯救，把他们从那个死亡的灭亡的绝望的深渊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将来金融的海啸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第四匹马所给我们看的，将来一定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世界性的金融海啸或者金融恐慌。到了那个时候，谁只要是救主，谁能够有办法，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敌基督就来了。当然敌基督能这样做，是谁做球给他接的呢？当然是假先知给他接的。所以这个就是十三章。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印记里面是要有智慧的啊。那么这个要你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人的数目，也是兽的数目，是多少呢？是666。好了，我想我们上一次呢是结束在这里的。那么666呢是一个三角形的数字，那这个不是数字学啊，数字学叫 numerology。那现在我所讲的是数论，数论是 theory of numbers。在数学里面呢有一个论叫做数论，那么这个数论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类的字整数叫做三角数字。比方说吧，六是个三角数字，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把它排成三角形，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加起来六个，所以你看六是个三角形的数字。十也是，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所以这个三角形每边都是四，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数字叫做三角数字。那么好了，约翰呢，你不要觉得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碰巧的。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给了个三角数字，他在启示录呢也给个三角数字。主耶稣不是告诉门徒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吗？结果他们一条鱼也得不到， 连彼得是行家，一条鱼都得不到，你还想得人吗？所以现在秘诀在哪里呢？主耶稣一句话，说是你把网撒在右边。其实前一天晚上彼得一定都用过了嘛，前后左右功夫全部用尽了，就是没有鱼，没有鱼就是没有鱼。但只要主耶稣一句话，右边有鱼就是有鱼，结果多少？是153条大鱼。所以这153条鱼当然代表神的祝福，代表告诉我们说，凭着你自己得不到人，凭着你自己一条鱼也得不到，凭着你自己台湾的现状就是这样现状。但是如果今天你听主的话，你顺服主的命令，153条鱼，那么153条鱼就代表什么？代表那个福音的丰收，所的不只是鱼，而且大鱼。但是问题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不是说230、300，不是这样，他说153。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它什么？它是个三角形的数字。那么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四条鱼，你一直排下去，排到17条鱼。所以这个整个的三角形呢，每边都是17条鱼。所以这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你口才好，你不要以为你是律师，你就能传福音了。没有这件事。有的人口才好得不得了，他可以做立法委员，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能不能叫人得人如得鱼一样，不见得。那么得人如得鱼一个秘诀，153条鱼的丰收在什么地方？它有根基的。这个三角形每个边都是它的根基，那个根基多少？是17。什么意思？我们的主在升天的时候，他付了17舍客勒，所以他可以得到那块地。那么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第14号那天第十字架的，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原则，叫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要记得，不是因为你口才好，不是因为你会讲，你是个名嘴，现在也有福音名嘴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问是谁的名嘴救了人呢？不是，乃是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靠着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能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三角形的数字，叫做153。好了，那么同样的，等到我们到了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数目，因为这个数目是需要是有智慧有聪明才可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糊涂，我们主是智慧，我们的主就是智慧，他就是智慧的化身，那我们都是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得到智慧，我们就能明白666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在我们来看666以前，细节以前，就666我们说过也是个三角数字，意思就是说你把一只兽放在这，两只兽、三只兽、四只兽，一直排到36只兽。所以这个三角形每一边都是36只兽。好了，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整个加起来多少呢？刚好是666。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就兽这个字一共提了36次，所以这个重点是给我们看见兽。你看见吗？的确是兽。有人告诉我们在赌场里面呢，这个有的什么不知道什么转盘的，我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跟36也有关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是666所代表的。那么当然圣经里面7是完全，所以777呢是完全完全完全。那么主耶稣，耶稣的名字希腊原文，你如果字把它加起来是888，所以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这是基督。那666什么意思呢？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完全，这是第几度。那这是不要忘记的，这是属灵的意思，但你千万不要迷信。我看很多人呢，一听完这个道以后啊，他去下一次订车牌就订777。那弟兄姊妹，这是迷信。你以为你777就不会撞车，777就不会出事，没有这件事情。OK。还有的人呢，这个房子一是666，门牌号码从前在纽约或者在加拿大，他们有一般弟兄姊妹买一个聚会点，啊，他们很喜欢一个房子，好的不能再好，后来不能买，为什么？上面是666。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迷信，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圣经里面不讲数字学，但圣经里面的的确确讲什么？的的确确根据神的旨意，啊，根据圣经里面，比方说四福音。一共17处提到鱼，这里36个第6次出现兽， 所以这里给我们开始拿那个做基础，那个重点叫我们想起那个受。那不止如此，这个图的背后啊，这是数论的，我再说这不是 numerology， 这是数论。那么在这个图的背后啊，很稀奇，里面呢和另外一个数字发生关系。那么不光数字发生关系，也和这个启示录第12章、13章这里所讲的有的人物发生关系。那么这个是非常稀奇的。好，我们只是去发现事实，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这来龙去脉我们不清楚。OK， 但是最要紧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个图。好，现在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几张图。没出来啊，啊，等一下，哎，好，等到我们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把灯稍微关一下，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过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就是巨人的像啊，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下面一个呢是四只兽，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十三章那个兽，严格说来呢，是这四只兽的集大成。那最要紧，第四只兽有10个角。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这四只兽加起来一共几个头呢？有7个头，一共10个角。所以然后后面的第四只兽就指的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敌基督国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第四只兽给你的印象，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三只兽的特点。有狮子的口，有豹的形状，有熊的脚，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关于敌基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再下面一个。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三角，就是153，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四条，这边17条。所以153条鱼的丰收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所有福音丰收的原则都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好，这是这个153。好，下面一个，这个是666，我们说过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一直这样，36只兽，因为在启示录一共提了36次关于兽，所以重点给我们看它就是兽。那么好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可以。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现在呢，我们要把那个666呢，要跟另外一个数字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先要跟大家做一点的练习，我们从153开始，好不好？那么让大家先温习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我们就知道下面怎么回事。这个是153条鱼，或者一个153条点。那么如果你在连最外面这些鱼，加弄起来有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再连这个另外一个三角形，然后另外一个三角形，所以总共有多少个三角形呢？有6个三角形。你在几何学上，这叫3-4三角形，所以一共是6个相似的三角形。那么6个三角形，那最大的那个三角形就是最外面这个、最外围这个，一共有多少个点呢？多少个鱼呢？是17×3再减去3，所以是48。好，那么好了。那么我现在讲膨胀后的总数。那么什么叫膨胀呢？等一等我再解释。那么如果6×48，那等于多少呢？是288。现在大家记得了哈，153跟288是要连在一起的。怎么连？就是根据这个几何图形来连的。那现在我解释什么叫膨胀。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呢，这个最外面一共多少是最大嘛，所以一共多少当然是有多少，有48个点。但是后面这个就很小，只有3个点了。那现在不，我们让它膨胀，膨胀到呢跟这个一样大。所以意思是说，6个相似三角形呢都像这个最外面那个门那么大。那么一共有几个点呢？那加起来当然是288点。好了，我想这个应该大家是很清楚的。这个游戏先弄清楚以后呢，我们用同样的原则，我们用在什么？用在666，但是因为666太难画了，因为这个画不清楚的。所以呢， 我们先这里画了以后，那么大家可以推论往下去，下面一个。那么好了，这个是 OK。那么大家看呢、啊，这个是666，对不对？那么现在也是一样，你像刚才一样，最外面画一个三角形，然后再画一个三角形，一共有多少个呢？有12个相似的三角形。那现在我们又问最外面最大三角形的点数多少点呢？36×3减去3，所以105。那么你把这个12个三角形乘上105，那最后结果等于什么？1260。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富人呢要躲在旷野里面逃多少天呢？1260天。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图怎么会跟1260连在一起呢？所以现在呢，下面我们再把它看下面一个图。好了，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很清楚的，12×105是12×30×什么？3.5，对不对？等于1260。那么好了，很清楚，这个12呢，我们刚才12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你从远远看就好，如果它发亮的话，不像一颗星一样吗？所以12个三角形相当于12颗星。那么这里的30呢，当然叫你想起月亮。那么这个3.5当然叫你想起3.5载嘛，1载、2载、半载嘛。所以这样的话等于什么？12×30×3.5等于什么？1260。所以这个666一面和1260发生关系，另一面呢和启示录第12章星星、月亮跟太阳发生关系。那你说这是不是碰巧吗？这是不可能碰巧的。我现在只是把事实指给大家看，什么道理来龙去脉我也搞不清楚， OK。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就在这个666的背后，稀奇不稀奇？你看尤其都在启示录12章，是啊，12章跟13章，你把这两章放在一起的话，你知道说这里面这个1220天有了，一载、二载、半载也有了，那就是指着这个富人，属天的富人，他们不是怎么样逃避大灾难的时候怎么样逃避逼迫吗？龙怎么逼迫他们？那么那个就刚好42个1220天，刚好是什么？是敌基督肆虐的时候。所以你想想看，这个666跟1260跟星星、月亮、太阳怎么会这么稀奇的这个放在一起呢？所以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666，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把12章跟13章很明显的做了一个总结。好，我们现在暂时就停在这，就是我们不再看了，下面还有我们以后再说。好，那么等到呢我们看过了这个以后，现在我们自然就来到了14章。那么前面呢给我们看到到底什么叫做灾期，什么叫做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就是人类将来会有空前绝后的灾难，就是当3而1的恶者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然后呢，两只兽狼狈为奸，然后每个人额头上，不是规定每个人，就是愿意接受的人，凡是向这个敌基督屈服的人，他们头上、他们的额上都有了666，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不能买卖。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没有钱币呀、没有纸币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怎么办呢？你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所以敌基督呢用这个方法来统管整个的人类，不光将来是军事的大一统，而且是经济的大一统。他是成功的军事学家，他也是非常成功的金融专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敌基督是个人，而且是个超人。不过呢，他是被鬼附的，很明显的，他从无底坑上来的。最后你看见他是把所有荣耀都归撒旦的，是撒旦做球给他接，撒旦给他诠释。那么这个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好，那么既然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逃避这个灾难？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有幸还活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这里的故事都是指着你能不能活在那个时候。 如果在这个以前你被主接去了，这个就没有事发生了。比方说吧，两个人，一个被取去，一个被留下，这指着背提跟撇下说的，这是指着将来人类历史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你就要在整个基础图里面有两个人，就表他们还活着。结果呢，有背提的事情发生。那么好了，但是现在呢，就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不只讲到这件事，马太24、25不只讲到这件事，而且也告诉我们有十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呢，他们里面都有油，而且他们里面都有油，所以可见呢，他们都是有的，不见得完全被圣灵充满，但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然后呢，他们都累了，都睡了，所以半夜醒来的时候呢，才听说新郎来了。所以这就代表什么？代表如果12代表全体的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两个代表什么？两个代表主要回来以前有的被提的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还剩下的10个，就是指的大体的基督徒都是童女。那么这个童女呢，有的是有油，但是没有额外的油，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证明说有的是愚拙的，有的是聪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睡着了。不管怎么样，主他们等不到主回来，他们都死了。但是有一天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通通要复活，他们通通要醒过来。好，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讲这个背提的时候，特别讲这里所讲提到宝座啊，讲的背提要记得，特别指的那个在活着的人说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活着的人他们要逃，有两个办法，只有两个办法。那么根据这个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逃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要逃有两个办法。两个办法，哪个两个办法呢？一个办法就是逃到宝座，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逃到哪里？逃到旷野。如果还活着的话，你如果读12章很清楚，如果你能逃，就是背提。逃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躲过这个灾难，你就背起了。那现在问题，我不是，对不起，我在这说的不准。这个逃，我说有两个方法嘛。一个方法，如果你逃到宝座的话，就是背起嘛，因为你是被提到宝座。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常常说神是我的避难所，不是吗？所以证明说，今天你要逃的话，你要逃到哪里去呢？你要逃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呢才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911的时候？911的时候，这个911啊，是你记得吗？那个对于纽约周围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个很大的冲击啊。不过那天有一个姊妹读圣经，读到91篇第一节，也是911，你看了911。那么他就得到安慰了，他说感谢主，虽然发生了911的事件，但是呢，神给我的安慰是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唯一这个地方你可以逃难的，是可以逃到神的面前，逃到神的宝座前，逃到神的脚前。你不要很多的苦，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就是没有让主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后一个听见你告诉的，你告诉这个人你的苦痛苦，告诉那个人你的痛苦，因为你把全世界都当作可以避难所，你唯独忘记了神的脚前，神的宝座乃是你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活在地上，不要经过将来大灾难任何的苦难，感谢主，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逃到主的面前，有一天你要做见证，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要擦干我所有的眼泪，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所以这个经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用的，就是到了那个时候空前绝后的灾难的时候，那么十二章告诉我们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赶快逃到宝座去，那什么意思？要背提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就是不管如果世界有大灾难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巴不得在灾难还没有来以前，我们就被提到座前去，这个叫做背提，这个叫做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逃到哪里？就是逃到旷野里面去。那么这个旷野是什么旷野呢？不要忘记，这个旷野就是旷野啊， 这个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的人是从旷野指着美国来说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你可以讲美国，你可以讲台湾的，谁都可以讲，是不是？但是问题不是，问题你很清楚的，在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旷野我们圣经没有再解释了，所以给我们看见那个旷野很可能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他就橄榄山就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本来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结果就透过那个峡谷就一直往什么地方逃呢？就是可以往这个 Petra 往约旦那边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敌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个就是约旦跟摩亚那一带没有事，根本没有受敌基督的影响，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往那里逃。逃的时候呢，然后当然敌基督就追了，所以最后呢就在波斯拉，那以赛亚61章呢讲了波斯拉，结果就赶上了，在最危险的时候敌基督就和他征战，所以敌基督才给我们看见他身上溅满了血。那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去过以东，没有去过以东，也从来没有去过波斯拉，所以主第二次回来他要到波斯拉，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要么就是逃到宝座，要么就逃到旷野。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尤其是犹太人很清楚，他们逃哪里他们就逃到那些地方去。那么那里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城叫 Petra， 佩特拉。佩特拉是个很隐秘的城，这个城很有意思的，就是普通的城是盖在磐石上，但是因为它这个磐石石头是砂岩，是 sand rock， 所以因为是砂岩的缘故，所以很容易雕刻，所以它不是把房城盖在上面，它不是，它是从整个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这个叫做 Petra。 那么附近呢有很多洞，很多隐藏的地方，那我们去过佩特拉都知道，是现在可以说是近代的是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然后呢你看见那有很多一个个洞，一个个洞。哎，前不久啊，好久以前有一个读圣经的人就读到这一段，他忽然灵机一动啊，他想说，如果这犹太人真的要躲到那些地方去的话，那么他们不相信主了，所以后来他就写信给所有的基督徒，他说好不好，我们大家捐新约圣经，这个美新约圣经，然后呢印了很多很多新约圣经，那么他们就派人去了，在那个每一个可能在那个佩特拉附近，只要能够躲的每一个洞里面都摆一本新约圣经。那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将来真的他们逃到这些地方去了，他们读了新约圣经，他们就悔改了，就接受主了。你看你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心情，这个办得到办不到是另外一件事，到现在我去了还没找到一本新约圣经，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是后话，我们不去谈它。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很明显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逃到哪里去？这个世界就是旷野，没有疑问的。你要到旷野，旷野永远是苦难，加上苦难。你说哦，我好不容易逃了一劫，结果很多人呢是从热锅、这个油锅里面就掉到火里面去了，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你说我要从这里逃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在美国那个时候，冷战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核子弹头对准美国，那么所以有的人说，哎，这个此地不宜久留，所以他们就到了澳洲去。到了澳洲去，没有想到澳洲上面又破了大洞，那么得癌症的机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何处是我们的家呀？你这个旷野，你以为到了澳洲就到了乐园了，应该很安全了，你怎么想的又来个破洞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就是你平常的习惯是什么？今天你是从哪里得到安慰的？你是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呢？你还是从世界里面得到安慰？这个世界是片野旷野，有的地跑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所以很自然讲到背题的问题。好，那么讲的背题我们讲过了，根据我们所领会的，我再说我们所领会是指着，如果我们领会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启示录12章给我们看，在灾难以前，空前绝后灾难以前，你看得胜者他已经被提到宝座去了，很清楚，而且他还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那么到了74章你就看到他们，当然这个12章讲的得胜者的时候，后面还加上什么呢？还加上这个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 还有所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四章呢，又给我们看了另外一个镜头。他说：“我观看，然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听见天上有声音嘛，而且这些人是初熟的果子，从人间买来的嘛，既然人间买来，可见这个时候讲话的那个位置已经不在人间，是在天上。所以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那么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额上。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如果我把我的名字啊写在我儿子身上，写在我儿子的头上的话，什么意思呢？当然意思是他是属于我的，但最要紧，他明明是陈永熙，你为什么叫他陈希珍呢？很清楚，就是你看见陈永熙就好像看见陈希珍一样，他跟陈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这144,000呢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所以因着这些人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呢我们的主敢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你明白吗？名字就放在上面。我在从前我开车很不小心，我现在开车还是不小心，所以常常出状况。那么我在巴西的时候啊，因为中国人呢跟日本人很像，非常非常的像，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一闯了，我一闯不对了，哦，这个巴西人就大叫起来，他日本人呐、啊、日本人呐、啊、那我替日本人冤枉啊，因为我不是日本人呢，但是我的错归给谁呢？归给日本人，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很清楚啊，我的上面能不能，我的上面如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所做的是什么？是我犯的错啊。结果人家以为什么？以为他是日本人，因为我像日本人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明白？很清楚的，你看见，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他们很像我们的主，所以名字在上面，还有父的名字也写在额头上。感谢主，你看见吗？不止如此，他们能唱一个新歌是没有人能够唱的，因为只有他们流过泪，只有他们学了背了十字架，只有他们能够把暗，只有他们所有都是活在暗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个圣者，而且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好了，那么讲到这一班得圣者的时候，很明显讲的得圣者，但是很奇奇啊，圣经怎么形容？他用一个表号来形容。他说呢，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呢，尤其如果你再读下去，这里讲的初熟的果子，然后你再读14章后面，你读到哪里？读到这个15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上面说：“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地上的庄稼熟透的时候，结果要怎么样？要收割。好了，想想看，如果这个初熟的果子熟透了，既然他把它放在神的面殿，归于神，就在神的殿面前，耶路撒冷摇一摇的话，他不可能还留在殿里，还留在田里嘛？不可能嘛？他一定怎么样呢？他一定收割了。所以这个麦子是什么？被从田间被提到哪里？被提到神的殿里，神的家中。这不就是那男孩子从地上提到什么？提到宝座上去。所以这证明什么？当初这个得胜者在哪里？当初中国在哪？在一片田里面，还有大体的庄稼，地上的庄稼也在一片田里面。但是要记得，什么时候收割就熟透了，所以很清楚，收割是因为熟透了。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收割指的背题来说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收割指着背题来说的话，那么就表示说，今天凡是背题的都是成熟透，生命熟透了的。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主的生命是麦粒的生命，接出许多子粒来，我们都是他所接的子粒，我们里面都有麦子的生命。结果现在呢，很明显，根据马太福音13章。主做了一件第二个比喻，他把我们这些麦种啊，有基督生命的这个麦种怎么样，撒在这个田里面。好了，现在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了，原来为什么有这个大灾难，为什么因为在世界才有苦难呢？ 那么当你在世界，当你撒在这世界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有苦难，这个世界越来越苦，越来越厉害，最后有个空前绝后的苦难。然后今天三二一的，今天恶者还在空中，将来三二一的这个恶者呢，要出现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永远世界，但是感谢主，神赶逐就是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上，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但是慢慢你读这个主耶稣的第二个比喻的时候，那么到时候怎么样？要收割，然后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麦子熟了以后，当然叫收割。所以基督徒生命成熟以后，当然就是被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怎么读圣经，这样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虽然在一片田，虽然是全世界都是麦田。但是有的地是好地，我们说过，像加利利海附近，像葛拉逊，像加百农的麦子都是出熟的果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土是神翻过的，是土老早工作过的，经过火山爆发，是个火山区，所以那个泥土那是黑色的，所以特别容易吸取阳光，特别容易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有一般弟兄姊妹真是爱主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那别人占便宜的，占别人便宜是多拿一根葱，他们怎么连一根葱也不肯拿？他们是世界上最傻瓜的一般的人，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是诚实的一般人。他们就对他们来讲，诚实是他们的性质，是他们的本质，诚实不是他们的政策。今天世界上有的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因为你如果诚实的话，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但对基督徒来讲，不管赚钱不赚钱，诚实是他的本质，是他里面的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当这个得胜者的生命，你看你在各地，在台湾也有，在什么地方也有，都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在那里跟随主，结果你看见他们真的吸取好土啊，里面的土被翻过的，别人很多事情在他们身上经过那么多的事情，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恩待他们，主特别优，主优待他们，结果他们生命当然早熟了。所以你看见吗？如果真的他们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就活到这个十二章那个时候的话，那么当然这些活着的他们自然就被提到宝座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启示录讲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一定在世界上。但是从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请大家记得，我们要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这些故事？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不要忘记，你要记得我们主的策略，主就是把我们放寄养在这个世界里面，叫我们早一日成熟。我们知道说这个麦子是越少，这个水越少越好，越容易成熟，所以需要晒，晒到一个地步，像这根的部分是松的，像这天的部分是接丰满的籽粒的，越来越丰满。然后呢，等到成熟的时候，因为它离地很松嘛，一个就够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背题。那背题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得胜者背题的原则。那么这个非常清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初熟的果子，他们最早成熟的。你不能问说他们为什么先，因为他们最早成熟了。但是不要忘记，全教会都要背书，都要成熟，不是只有一般人成熟，只要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成熟。那怎么办呢？神有他的办法，神就不管怎么样，最后呢就是要成熟。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还活在地上的话，那么你看见吗？虽然有的圣者被提了到天上去，但有的赶不上的怎么办呢？你看见他们最后还是得胜者，最后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还是被提的。所以得胜者被提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但是问题就是，大灾难是不是就等于神的愤怒呢？不是，不能等。为什么？因为七个号前面的六号是指着撒旦的怒气来说的。约伯怎样受撒旦的怒气，今天我们怎么样受撒旦的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全教会随时随地都可以经过那一段的时间。所以你不要说这个就这违反圣经，没有的。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的怒气，这些不过叫我们早一点的成熟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先走一步，有的人晚走一步。那么他先走一步所受的苦难是你没有想象过的， 也许你想补，也许你什么都不那个，神说那你补一补课。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最后你到的将来你到主面前，你看大家所说的可能是一样，是相等的。不过问题就是当他偷偷受苦的你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些人真的先被提了，那不要忘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他是先毕业而已，但是你也是要毕业，你不会就留在那不走的，不会的。所以呢，你现在也许要补一补课，要怎样？所以弟兄姊妹还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主继续把我们做，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说不是灾前灾后的问题，不是经不过经过灾难的问题，就是到底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所以很明显的到了第十四章，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第十四章主还前面还主还在宝座上，因为被提到宝座嘛。但到了十四章的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第十四节的时候，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个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主是什么？从宝座就来到了空中。那么等到他来到空中以后，你看见吗？这里就像那坐在云中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全教会全体都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启示录来看的话，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先关于被提我们等一等再说，但是呢我们先把事实把它理清。如果我们解释没有错误的话，很明显你看见吗？在灾难没有开始以前已经有被提，他们在这以前已经受过够多的苦了。但是呢有的人还没有成熟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吗？一直等到最后我们的主来了云中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全教会都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那么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所说的话。那么不光是那个时候这一班的弟兄们要被提，还有呢所有死了睡了的人，他们要活过来，然后一同被提到什么？提到空中。所以这就指着白云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你把这些圣经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稍微看一点点，就是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的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啊，站在玻璃海上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站在红海边一样啊。他们在红海边唱什么歌呢？唱摩西的歌。现在他们在玻璃海边唱什么歌呢？唱羔羊的歌。那不要忘记，这个玻璃海我们讲过，神宝座前面的玻璃海，而这个玻璃海有海的壮阔，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汹涌，没有海的这个澎湃，没有海的澎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撒旦不能在兴风作浪，在他的宝座前。所以这些人呢是出了埃及的，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你看见吗？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些人呢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到哪里去啊？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从人间来的。到了哪里呢？到了玻璃海。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就是当我们的主在白云上的时候，把镰刀一跌下去，那么丢下去那个地上还活着的那个大体的庄稼都熟透了，结果你看见主也把他们提到玻璃海那里去了。所以这是个证明。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连复活的人也通通到天，也被提到天上去了呢？你去看第十八章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那请记得，这个是刚好第七号的时候，巴比伦倾倒了七号的时候，那么一切都结束了，你记得吗？在那个时候，你看天上怎么样？天上怎么样呢？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全教会是古今中外，凡是睡着的人也都醒过来，一提被提到空中，然后一提怎么样？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当然全教会全部被提的，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圣灵讲的背弃的原则总是得胜者背弃，就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等到成熟了，就是他得胜的时候。所以背弃的原则就是得胜的原则，全教会将来都是得胜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稍微有一点时间的次序，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大家都是得胜的。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的时候，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呢，你看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从十四章，然后十五章一部分一直就看到了十六章的就是十九章，对不起，十八章，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十八章，十八章的二十节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关于背题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大概我们这样的大概给大家做一个复习。那么等一等，我休息过以后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到底根据圣经关于背题是怎么说的。那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等一等来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然后呢，我们回到启示录，是不是刚好启示录所讲的是刚刚清清楚楚的，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好，我想我们现在呢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好不好？15